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主要还是特朗普出于一个生意人惯用的一种商业谈判的一种伎俩，真正为了与朝鲜方面的这个谈判呢，来积累他的筹码，而导致这个特朗普宣布取消这次会议的直接的原因呢，是朝鲜方面在5月16号前期美国和韩国方面举行了针对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做出了对美韩方面措施相当强硬的批判，并且取消了朝韩的高级别代表的这种会谈，这个就是促使特朗普取消会议的直接的一个诱因。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的话呢，朝鲜前期其实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他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比如说是无条件的释放了3名美国的人质，同时呢还主动关闭了一个核试验场，并且邀请了国际媒体到现场去做一个监督和证明。这就说明在美国实际上还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让步的这个前提下，朝鲜就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让步。在特朗普和美国政府方面看来，那就证明说是朝鲜有求于我美国的方面要比我美国有求于朝鲜的方面要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作为一种商业技巧的利用，压迫朝鲜做出更大的让步，这个是导致特朗普宣布暂时取消这次会议最根本的原因。
朝韩领导人第一次在板门店会晤的时候，在4月份，金正恩他就说呢，他对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呢，对这个行为是表示理解的。正如您说，在5月16号呢，对美韩的军事演习呢又表示反对了。并且特朗普呢，您看在周五的时候他说要取消会晤，随后的第二天他就改口了，说仍然可能和朝鲜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并且呢韩国总统文在寅第二次与金正恩呢在板门店最后就举行了会晤啊。您怎么看这种两国出尔反尔的情形呢？
导致朝鲜方面对于美韩军事演习突然之间又变得这么敏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方面包括国务卿蓬佩奥，他非常清晰地表示说，他在展望未来的美朝会谈的时候，他说希望朝鲜能够源于利比亚模式，就是说先无条件的全部的契合，然后再实现与西方的关系正常化。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刺激到了朝鲜领导人一个非常敏感的点，利比亚模式呢，就是卡扎菲的下场大家都知道，那么美国方面说这个话，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刺激到了朝鲜，其实反映出朝鲜和美国由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这种敌对状态所积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个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叫做交易成本过高，这个是导致一系列看到这个变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出尔反尔，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科班出身的政治家的话，是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操作手法的。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从纽约皇后区街头摸爬滚打起来做地产商，有着丰富的在第一线做商业谈判和商业斗争经验的一个人，那么他会用这种反复向对手施压的方式来榨取到对己方最大的利益，对特朗普来讲是他一个惯用的商业的手法，只不过他把这个商业的手法运用到了国际政治中来而已，大家就觉得不太适应，但是我想慢慢的大家会适应吧。
金正恩在第二次访问中国之后呢，对美国的态度突然就来了一个大转弯，并且您刚才提到的蓬佩奥所说的这个利比亚模式，美国副总统彭斯也说过，金正恩呢对彭斯的回击特别的严厉。美朝会谈筹备的过程中，到特朗普声称要取消，然后又说有希望的这个过程中，您怎么看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呢？
其实中国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分寸是很难拿捏的，因为从地缘政治一个基本规律去看的话，叫做远交近攻。比如说像和中国接壤的这些国家，很惯常的一种地缘政治操作的手法，就是引入区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的力量到这个区域里面来平衡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力。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和朝鲜的情况是非常像的，越南。那么它在实现南北统一之前，北越其实和中国关系是非常好的，是盟友。但是1975年北越和南越统一之后，大概也就是4-5年的时间，那么越南和中国就变成了一种兵戎相见的地步。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铁律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范例。那么对于朝鲜来讲的话，它现在之所以和中国还维持着一个盟国的关系，无非就是说他的政权的安全、体制的安全，一是不被美国所认可的，第二呢也来自于就是他的这个南方，就是韩国的对他这个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挑战。那么他所能仰赖到的最主要的外部支持的力量呢还是中国。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如果说朝鲜和韩国包括美韩方面走得太近，甚至出现在美国主导下的朝韩合并的这个局面的话， 那么对中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非常有可能重演1979年这个中国和越南关系破裂的这样一个覆辙，这个是中国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又不希望说朝鲜半岛它的南北双方的关系走得过于的敌对，这个又是叫做和平崛起战略的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在这个里面的角色非常的纠结复杂，也很敏感。
那么你怎么看俄罗斯的角色呢？俄罗斯一直在美朝会谈计划出来之后呢，没有什么动静啊。但俄罗斯外交部现在表示呢，正在筹备拉夫罗夫外长访问朝鲜的时间进程。那么你怎么看俄罗斯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俄国它的主要的力量和利益的重心还是在它的西线，就是在欧洲这个方面，包括东欧乌克兰到跨越黑海里海到了叙利亚，就整个这一线是它的整个的力量和利益的重心。那么远东对它来讲的话其实是有点鸡肋的，但是呢它也不放弃说远东这个地方在关键的时候落下它的这么一个旗子撬动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来影响在它的西线的国家利益的实现。不管它在东线怎么样去操作，归根到底它的着眼点还是在西线。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俄国在朝鲜问题上发生不多的原因，因为跟它没什么太大关系，并且有中国在这个后面做一个支撑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对俄国来讲的话，它似乎也没有必要说投入过多的力量到朝鲜半岛上来。但是呢，俄国又是在朝鲜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和作用的国家，包括整个朝鲜体制的建立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包括朝鲜后来的这个核技术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也有很多说法了，说是朝鲜的核技术其实是俄国悄悄的向他输入的，因为朝鲜最近的几次所谓的核试验，那么他用的这个氢弹和核弹的模型和苏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是有这样的说法的。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的话呢，俄国在远东方面的地缘政治的操作是服从和服务于在它的西线的力量和利益需求的。
我看到一种分析哈，那说特朗普似乎是支持一种模式，美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在外交上呢承认朝鲜并保证其安全，来换取朝鲜彻底放弃其核计划。当然这种做法的前提也就是金正恩对弃核是认真的。那么现在看来朝鲜对放弃核武器真的是认真的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朝鲜和美国继续处在敌对的状态下的话，就是核武器对朝鲜来讲是一个保命符，那么如果朝鲜和美国化敌为友，那么核弹对于朝鲜来讲的话是彰显它对美国作用的一个很有力的力量。关键就是说朝鲜到底是谁的朋友，英国的核弹为什么美国人不担心，美国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帮助以色列发展核技术，对吧？因为那个是他的朋友的。所以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说朝鲜到底是愿意当谁的朋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